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白健，我们上一次这个读马太福音16章，讲到耶稣所启示的教会，我不知道。
对，你一个提出的是教现在最大最大的问题，终于提出一个最大的问题了，对不对？
这个绝对是天字第一号大问题。因为我们今天的想法，什么是救恩？救恩就是约翰福音3章16节。
对
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对，
那实际上这只是救恩的一半啊，因为这里边他只说出了，这是主耶稣自己的话啊，他只说出了神怎么样爱世人，为世人做了什么。
嗯，
可是他并没有进一步的在这个机会里边去向我们解说神这样爱世人，这样拯救我们之后他要得到什么，他并没有真的讲。
但这个跟我们比如说我们的一个进展有关系，特别是这段话，像约翰福音3章16节，我们经常是作为传福音用的一句很好的话，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对福音朋友或者刚刚信主的朋友，当然也可能只能讲到这儿为止。
没错，因为你跟他讲教会是没有用处的。
对啊，因为根本没有任何印象嘛，对这教会啊什么的，首先关心是个人的救恩，对不对？
你从圣经发生的秩序上比起来，约翰福音3章16节应该是耶稣在相当早的时候到耶路撒冷尼哥底母来见他。
嗯
啊，他跟尼哥底母讲的，很多的门徒可能去睡觉去了啊，约翰呢在旁边听了，因为那是晚上嘛。
嗯，
所以约翰写下
来。那是晚上吗？我都没注意这个时间。
那是晚上，在夜里来见耶稣啊。
嗯，
约翰福音我们又知道他写的时间比其他的福音书要为晚。
这个约翰福音，这个约翰跟后面约翰三书的约翰，还有写那个
同一个约翰，没错。
那这个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
哎，他年纪大的时候，你看他本来是个打鱼的人，后来却能够写希腊文。尽管他这个希腊文呢，据说是很简单的希腊文啊，但这样正好大家能够看得懂嘛。我们现在弟兄姐妹要服侍主啊，不要因为自己年纪大，这个不会那个就不学。老约翰从打鱼的人都能够用希腊文写圣经，这还是要花点功夫的。
嗯，
那么这个当然我们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不太清楚，圣经新约圣经里面两个约翰，一个是施洗约翰，那个就是
施洗约翰，我们前面谈的很多
被斩了的那个。可是主耶稣有一个门徒也叫约翰，这个约翰在应该是他年纪大的时候，应该是在其他几个福音书都已经定了稿了，都已经流传了啊，他就加上了约翰福音来作为补充。所以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会发现有些最重要的事情他好像一个字儿都没提，比如基督的诞生啊，这些事情啊，耶稣基督的家谱啊，因为其他的福音书已经写了，
他就觉得没必要再来重复一下。
对了，那
所以我也听说了，就有的传道人啊，或者有的比较资深的、基督徒弟兄姐妹啊，他们说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讲约翰福音的。
我觉得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读。圣灵负责让我们明白啊，得救之后我们心中有圣灵，加上神所赐给我们的悟性啊，只要你有一个翻译正确的圣经，那无论你是在哪一个民族什么样的人，你应该都可以读。说要讲了当然另外一回事情，从历史背
景，我的印象中是这样，就是好像这约翰福音啊，确实它的思辨性要稍微强一些，
至少可以相信啊，约翰这个人呢 一直是跟着主耶稣比较留心的一个人。
嗯嗯，
他看见别的福音书没有记载，可是里边有很多的话，很多的事情呢，啊，是他来补记的。
对。
那也就是说，在其他福音书流传的时候，很多的信徒还不知道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对，可以这么说。
对不对？从这个观点来讲呢，我们就特别更该注意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节。
好，我们看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节，就是我们
前面就是上一次，哎，上一次，这个主耶稣问门徒们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啊，这是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节，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但是我们上次也说了，你注意到这张圣经，尤其要注意到这句话，又从主耶稣那里引来什么进一步的启示？那头一个启示就是我们应该画上红笔啊！我相信，对跟从主的人来讲，你要从马太福音里面找一段最决定性、最让他们震撼的圣经啊！除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他死而复活之外，那肯定就是这一段话。
哦，真的，所以这段话是这么重要。
这段话绝对是天字头一号的重要，因为这段话里面，
对啊，上次我们是提到的，
讲到福音的另外一面，神爱我们，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我们需要知道天父爱我们，要救我们，让我们不被定罪，反得永生。可是他要了这一群得永生的人，得永生的人还留在世界上的时候，他要他们干什么？这是这章圣经讲给我们听的。
这也就是我们得救以后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对不对？
你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不需要想太多啊，但是就像这些门徒一样，他走着走着，这里应该是跟着主耶稣跟到最后半年了，差不多了。
对。
那这个时候主耶稣才启示他们什么呢？哦，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上次已经说了，这个磐石是讲到神所启示彼得的那个，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啊。那你得到了这个
革命理论根据。
对了，
我用了这句话，
有了这个革命理论根据之后呢，他就要你去做一件事情啊，主就要做一件事情，把他的所谓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那我们上次也说了，这个教会一昭示出来啊，马上下一个接着来的名词就是阴间的权柄。
对，就马上这个阴间就来攻击了，这个妖魔鬼怪就出来了。
那你也别怕，因为十九节他又接着说，我要把什么呢？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那这句话它的出现的顺序，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请问，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这个你是指着谁呀？
你这如果直接说的话，应当就是对彼得
啊哈。
那么蒙哥的意思就是说，也可能是指我们这些信主的弟兄姐妹，对不对？
哎，或者更准确的来讲呢，实际上是指着彼得啊，主借着彼得所得的这个启示所要得到的、所要建造的教会。天国的钥匙不单是交给彼得，更是交给教会里的彼得，是交给教会的。不是因为彼得打鱼，不是因为彼得殉道，而是因为彼得是为天国开门，也就是为教会剪彩的人呢。
那你这个你是指这个教会
？Yes，
不是指具体的某一位。
对，这个顺序你不能反过来的啊！圣经不是这样记。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啊，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那我相信这样
讲，如果我们直接读的话，那很可能就理解成这个你是指彼得了。然后最多话以彼得为代表的一些弟兄姐妹了，
那就很麻烦了啊！因为所谓给你就是给你了。
对呀、啊，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在罗马教会会把彼得列为
传给谁？
这个第一位的教皇，可能跟这个也有一定关系，对不对？
这些东西你要明白，它有一个基本的基础，仍然是什么？父的指示，我天父所指示你的啊，这是一些所谓最最清楚的属灵的话。啊，你不是用属血肉的脑筋来思想来明白的。这个实际上不是指着彼得这个打鱼的人呢，已经死掉的那位老先生，而是指着什么？而是指着这个教会。这里说到天国的钥匙，前面主耶稣讲了很多啊，进天国啊，天国是他们的啊， 但是你要进天国一定有所谓天国的钥匙，这个天国的钥匙，
对啊，他一再讲到天国是道门一样的，所以门肯定有钥匙，对不对？
对，彼得确实是第一个站起来带着头传福音的，这一传福音呢，所谓天国打开了。哎，但是天国打开了吗？其实不是，什么东西打开了？教会打开了，犹太人的教会打开了，外邦人的教会也是从彼得去传的啊。这里所说天国的钥匙，实际上就是地上教会的开门呐、啊，这个叫做天国的钥匙。
不，天国跟地上的教会，所以我们进入天国就通过地上教会而进，或者说、
不是这么说。不是这么说，进入天国主耶稣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啊，虚心的人有福了啊，我们那时候也解释了，那不是说虚心的人就能进天国，而是什么呢？接受主医治，跟随主上山，来到基督面前听他教训的人，耶稣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说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那些人其实就已经是世界上这个所谓什么教会的雏形。
嗯嗯，
你不可能属于基督不属于教会，因为教会是所谓基督的身体啊。
嗯，对。
但是这些人，主耶稣说天国是他们的，他们却还没有进入天国，对不对？
这个
天国在
绕了，就所以这我们给他多讲两下。
对，
这就有点绕了，就把它讲得更清楚一点。
天国在地上的前身是什么？教会嘛。这就好像
天国前身是教会，嗯。那么教会本身是不是可以说？进入天国的一个钥匙呢，或者进入天国一道门呢？
哎，这个这样讲就不太准确了啊，因为主耶稣自己是羊的门，我们在地上的时候都在他的羊圈里面，就是教会，我们在天上的时候都在他的国度里面，就是天国。是因为主耶稣而不是因为教会你才进了天国，这个要搞清楚。当然我们最近节目里面已经一再提了啊，就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怎么讲，很大的倾向，喜欢用自己的逻辑呢再往前推一点，反过来讲讲看，用一些道理来框一框。其实主耶稣说到什么程度你就停在什么程度最好，那个话你虽然说不懂啊也是懂的，或者说你理智上不完全懂，但是心里面是有数的，这就够了。如果还要讲，有的时候用例子讲反而好一点，因为例子不是这么死的啊。主耶稣常常用比喻嘛，虽然用比喻啊是一个很高的技术，很高的艺术，应该这样讲，要把比喻用得好是非常非常难的。但是讲到这个教会的问题呢，或许我们有一个专家啊，这我们还是用这个马克思先生来讲，因为马克思先生呢，这个有很多的东西呢，他对圣经了解还相当透彻啊，所以
讲马克思我就有兴趣，
他才会假借了这么多的东西来做，对不对？那假如共产主义的天堂，这个听过吧？对不对？那共产主义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天堂是吧？好了，那共产主义一定要有个革命理论基础。
嗯，对，那就马克思主义。或者说再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啊，那进入共产主义天堂之前有什么？
啊，那么就要建立社会主义啊，或者是人民，
这不就是了吗？
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所以我们教会就是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是百分之百是从《使徒行传》里面偷出来、抄出来的。
哎，那这话总对了吧？教会就是人民公社，对不对？
但是我们这样讲被人家批斗了。我们现在主要的重点是在讲到教会跟天国的关系。
嗯嗯。
你在达成共产主义的乌托邦之前，先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吗？就这意思。你看中国怎么样，就应该知道将来那个乌托邦怎么样，对不对？照说你看教会怎么样，也应该知道天国怎么样。这是在比喻上相互的关系，可以这么说的。天国是我们的，可是人家看我们的时候，不是看见我们一群住在天国里面的人，人家是看见什么？住在教会里面的人。
嗯，这话有道理。对，
主耶稣在地上啊，他要建立一个什么？他自己的属于他的，这是他要做的事情。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什么是天国？哎，启示录已经给我们看见了，如同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那个天国的实际，今天在地上的先行，就是你所看见的教会。这个是主要建立的，主要把天国的实际在我们没有到天国之前，借着教会建立在地上。这样讲总清楚了吧？
哎，这样就比较清楚。
对，这个主耶稣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形容，叫做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啊，所以在这你是指教会，
这个你是从彼得开始的所谓的地上的教会。
嗯嗯，
所以教会是在什么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但是像这种话我们一定要小心啊，因为这是圣经所用的神所启示的话，它是炼净了的。他如果没有反过来说，你就不要反过来说。
但有时为了使大家便于理解嘛，也不得不用一些比喻，
这个问题就在这里，就是并不需要使大家便于理解。
嗯，
因为那个理解反而是你偏差出去。主耶稣讲的，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你可以说天国是从教会开始打开的。所谓天国的钥匙，就是把地上的教会打开。但是你不能反过来说，天国只是地上的教会，这就麻烦了。对不对？或者说教会就是天国的钥匙，这个不是这个意思。所谓钥匙是开门让你进去的。
嗯，
你看启示录最后啊，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看见启示录，当然这个基督徒才晓得这些东西了啊。主启示录就是将来必成的事情，先让我们知道。他不是写信给某一个人，他最后他是写信给他的教会啊。
对，
对不对？他不是写给某某弟兄，他是写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用这七个教会作为代表。然后这七个教会的信写完之后，主耶稣写给七个教会的话，最后一句话，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嗯，
那你想这句话之后他写什么？第四章第一节，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这地上的事情啊，是让你直接看到天上的事情。
嗯，
什么叫做这是天国的钥匙，从这里你能够看见天国。主怎么样把天国的事情指示给他的儿女，成就在他的儿女中间，或者说先行在他的儿女中间，乃是借着教会。这个应该没有问题，他不是借着某一个有能力的传道人，也不是借着一个一个成仙得道的圣徒啊，他整个天国的实际是要在教会里边啊。我们再举一个比较清楚的例子，那时候耶和华把以色列人通通从埃及带出来了。
嗯，对，
他告诉他们说，我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是让你们能够肩头得脱重担，双手放下箩筐。圣经用的话是非常美的
啊。对，
因为你们的苦情，你们的哀声我都看见了，我都听见了，我要把你们带出来，带你们进入那流奶与蜜之地。
嗯，
然后他从第一次就跟摩西讲了，我把你们领出来之后，你们要在这山上侍奉我。什么叫做侍奉我呢？哎，神就要住在他的百姓中间。那这个住在他的百姓中间是借着什么来住？是借着摩西这个很有学习的好公民？是借着约书亚这个小雷锋，还是怎么样的？
No. 嗯，那肯定不是。
哎，他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你们中间。
所以这就是教会，
这个就是教会，这点一定要看得准哦。不是因为他叫他自己是教会就是教会，衡量一个教会的标准是看主耶稣基督是不是与我们同住了。如果信徒因为你教会里面没有神同住的实际而离开这个教会，你不要光指着信徒说，教会自己要负很大的责任啊。服侍教会的人出了错，你就不要怪别人另外为永生神安排一个居所，你怎么知道不是出于神的呢？啊，你也可以说当时的会幕就是迦南，进入迦南应许地的钥匙，就这么讲好了。
嗯，
是不是？那神把会幕的规矩启示给谁呢？启示给摩西。你百分之百可以把这句话套上去的，我要把什么迦南地的钥匙给你。
嗯，
绝对说得通了。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把迦南地的钥匙给你。
对，因为在旧约中是预表着新约
的事
情，是啦，对吧？
是啦。嗯，这是他整个的做工的一个顺序。为什么圣经这么厚啊？因为后来所讲的事情前面一定是有模有样的。
嗯，
而且清清楚楚，他把几件事情连在一起。教会他一建立出来就分开来了，一个叫做阴间的权柄，一个叫做天国的钥匙。这阴间跟天国是中间插了一个什么东西啊？中间插了个教会嘛。
嗯，
而这个教会是建立在什么东西上呢？建立在父对彼得的启示上。
完全是脱离这个血肉的指示的，对不对？
对，哎，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重点。因为在这句话里面呢，什么事情都被分开来了。 教会除了是天国与阴间的分界，我们在今天在世界上所能看见的分界点之外，还有一件事情，也是什么？我天父的指示与属血肉的指示在这里被分开来了。就像天国跟阴间是没有交集的，天父的指示与属血肉的指示呢，其实也是没有交集的。
所以我想如果是教会这样讲可能是比较有把握，就是说在我们基督徒进入天国之前，那么教会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一种生活
啊、这是你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对啊，从我们角度来看，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对我们的重要性是什么。但是主耶稣在这里的重点实际上是对于他的重要性
啊。
教会在他
的
重要，
现在我们讲
到的
从主耶稣的角度来看这个教会。
对，因为这是第一次主耶稣把为什么神爱世人，要让一切信他的不至定罪反得永生，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假如这里边可以问个为什么的话，第一次清清楚楚在这里显出来。
对，
他有他要做的事情啊。这个救恩除了就是好像老爸爸这个一厢情愿呢，让我们无地可容的爱之外，你说他在我们身上有没有心意？有心意啊。秋天到了，哎，昨天我带我女儿出去买衣服，呵，这小姑娘现在长大了，是不是？
哎、长得很快，对不对？
对，长得很快，横长竖长，衣服就是越穿越小，那怎么办呢？买呀、啊，一买好贵呢。唯一让我觉得比较心安的就是说，哎呦，现在美国经济不景气啊，我说这去买东西是一种爱国者的行为。
哦，真的，
那当然了。
你不要爱国，人家都又攻击了，你买的都是中国产的，对不对？你变成爱中国，
不是两个国一起爱？
哎，这倒是两全其美的事情。
对，你知道现在最爱国的商人是什么样的商人？你知道吗？
不知道。
就是、在中国做衣服，在美国卖衣服的商人。
嘿，你都说到我心坎上了、啊。不过这倒也是，你知道中国现在这个沿海的啊，那个有像珠三角、长三角的出口基地倒了很多了。
就是啦，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就靠我们这种爱中国又要爱美国的公民怎么样
啊？
五家有女初长成去买衣服啊。
嗯嗯。
哎，他昨天心情很好啊，也不叫累，也不发脾气。
哎，虽然小姑娘，但是也是天性就出来，就喜欢逛街、逛商店，对不对？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这是天性嘛。
神造夏娃的时候还没有造一个 mall，
对啊，
也没有给他一面镜子，要不然不得了，要不然他根本就不理亚当的。但你问我女儿说，昨天他爹疼不疼他？他很高兴，他自己都说他爹很疼他，因为他爹给他买衣服。嗯，
最开心的事。
但是我要再问你说，你爹为什么疼你？你爹为什么要给你买衣服？你得答得出来呀、啊。
嗯。
那他要是真聪明，他应该给我，他从小我就已经灌输他的标准答案，就是我爹要我长大服侍主嘛。
嗯。但他未必能这样，会这样回答是吧？
对、啊。但是从老爸爸的心意里面来讲，这个事情是不变的。
嗯，对。
为什么生你？为什么养你？为什么疼你？为什么教育你？有一个不变的方向，希望你将来能够服侍主，啊，或者我们普通人会讲说，你在社会上做一个有用的公民，哈哈，这两个事情是不分开的。但是对小孩还没长大的小孩来讲呢，好像第二件事情不存在，他光知道神爱我，让我不至定罪，反得永生。那他这样爱我，叫我干什么？哦，叫我传福音，这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福音派。
嗯，对。
但我不晓得有没有一个派叫做教会派，我就不晓得。
没听说过。
派不派啊？这个从前我在中国的时候听了这个字，非常非常的刺耳。不管什么都有个派，哎，这很讨厌。
哎，这最多走资派。
走资派。
当权派。
就是了。到了美国之后，这个字啊越来越不刺耳，听起来还蛮好听的。因为美国的所说的派啊，是什么 Apple Pie 啊 ，Peach Pie 啊。
这
好吃的东西，
同样发音啊，但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嘛。
对呀、啊，跟你的形象很不一样啊。我们有所谓的福音派，实际上我们应该有个教会派。基督徒特别有兴趣建教会，那就好了。哈哈。
但是福音派跟教会派，如果按蒙哥现在意思，实际上是应当就是说一种自然逻辑上就过渡过来的，对不对？
对，因为我们太喜欢吃这个福音派，这个苹果派啊，就对教会派这另外一种派呢，不太注意。你要吃派有个特色，就一吃就饱。
嗯，
啊，在美国吃饭呢，到最后才给你甜点吃，因为先给你甜点的，他就吃不下去。对，我们中国人吃不惯，因为太甜了。美国这个甜真甜了。这是他开始为教会下定义。你看他讲到这里，只有几句话， 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首先教会这个东西它的指示是在乎什么？是在乎父神的指示，或者说不属血肉的指示，而是天上的指示。
嗯，对。
第二呢，教会呢是有主人的，有所有权的，有目的的。是谁的？是我的教会，耶稣基督的教会。是谁要的？是我要的。
嗯，
把这个教会怎么样啊？是不是能够随便搭起来？不不不，建造在磐石上。而且是这个磐石，这个磐石是什么？天父给彼得的启示。
对，
所用的人是谁呢？哎，他不是五饼二鱼啊，七筐十二篮，一大堆老百姓说我们投一下票吧，选举一下吧，看看怎么样。当时老百姓其实很有主张，尤其那些犹太人，他们已经要推耶稣做王了。
嗯，对啊，
对不对？因为他说这个是将要到世间来的大先知，我们要拥他做王，这是从哪来的指示啊？
血肉来的。
哎，你也不能说没有天上的指示，他是到世间来的大先知嘛，对不对？可是你知道了这个，马上就开始往下推理。
但是很明显，就是这像主耶稣基督来，他不是要做地上的王，而这一点并不是我们地上人所能够理解的。
对呀、啊，所以对地上的人来讲就不明显了。
是，所以才需要天，就是说天上来天父的指示嘛。
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啊，他所用的人，他不用那个小孩，是不是五饼二鱼那个小孩表现多么杰出啊？
嗯，
你不挑他做这个叫什么红小兵，是不是三好学生？你至少应该选他妈。你看这个妈多好，大家都吃完东西，他的小孩还有了，他给他包了饭包，多么周到。
对
呀，哎，偏偏这些人都不在。不是说这些人不可爱，这些人表现甚至比门徒还好。刚才那个迦南妇人也不错啊，信心多大。
对，
可是讲到要建教会的时候，哎，就没有别的讲法。他要找彼得这几个人，这个跟随他的门徒，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那你要建造的时候，哎，刚才说了，第一，不但要知道这是要从天上来的指示，还要完全避免从血肉来的指示。这个血肉来的指示其实有一个等义词啊，在这里就是所说的阴间的权柄、嗯、这两件事情是绝对合在一起的。
可以这样来等同吗？
你等一下就会看见主耶稣亲自帮我们举了一个例子，画了等号。
因为如果按我的理解嘛，比如说我们人，
嗯，
在中间，下面是阴间，上面是天上指示，我们人可能有血肉指示。那么是不是按蒙哥这样一讲，就是说除了天上指示以外，其他就都是阴间，就是血肉指示？
哎，你要这样讲，绝对是正确的。啊，阴间的权势怎么样进到教会里面来？那绝对不是这个牛鬼蛇神打了个招牌，像万圣节药堂一样就进来了，而是借着什么东西进来的？
血肉之躯，
输血肉的指示。那、啊、这我们马上就会看见了。啊，为什么马上就会看见呢？
我想还是应该有区别吧。不管怎么说，
你看，我们先把底下一段念一下好了。
嗯嗯。
啊，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什么？”
人
的意思，
人的意思就是血肉的指示，对不对？
这个直接被主耶稣叫成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这不是我们自己在这好像危言耸听啊。讲到教会这件事情，所有阴间的权势、撒旦的作为，通通都是从所谓血肉的意思、人的意思。
这倒也是，因为比如说彼得的反应，作为我们人来说是最正常不过的反应，对不对？
对了，
这个所敬爱的这个可以讲师长嘛。他说要什么时候要被杀了、哎、要怎么样，那当然我们随便什么人首先反应就希望他不会这样。
这是一个100%活生生的例子。主耶稣才讲完阴间的权柄，他马上把彼得这个反应叫做撒旦，他才说不是从属血肉的指示，他马上就说你是体贴人的意思。人的意思在教会里面一定是充满的，因为撒旦绝对借这个东西来做工。只是你到时候你需要晓得啊，尤其这些做使徒的，在当时主耶稣就对他们讲了，你要注意你体贴哪一个。
嗯，
你放心好了，人的意思一点都不会少了。无论你干什么，包括从主耶稣往耶路撒冷去要钉十字架，这以后你就看见了主耶稣要干什么，门徒总是不赞成的。
这我也倒相信，因为大家都是从自己的这个或者说像就人的意识啊血肉的指示里面出发来考虑问题，对不对？
你尤其从约翰福音拉撒路复活那一段能够看得非常清楚的，主耶稣要去，门徒说犹太人要用石头打你，你还去吗？主耶稣说去叫醒他，因为他睡了。门徒说哎呀要是他睡了就好了，因为他明明是死了嘛。主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定是臭了。直到一个活生生的拉撒路从坟墓里走出来啊，没有一件事情门徒赞成耶稣的。什么是属血肉的指示，什么是天父的指示，这两个啊刚才说过根本没有交集的。那教会的指示到底是什么，有没有指示清楚，这个不是在乎那个五饼二鱼的小孩子，也不是在乎他妈，也不是在乎那个迦南的妇人，而是在乎谁啊，彼得，使徒，服侍教会的人，你有没有这个见识，你有没有这个胆量，不体贴人的意思，而且要只体贴神的意思。
那么这问题蒙哥，我就觉得问题就来了，我们都是人嘛，不管怎么说，如果没主耶稣一基督直接跟我们说的话，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这个是出于神的意思，那我们所做的决定是不是我们人的意思呢？
这就是我们在世外桃源从第一天一直讲到现在整个讲的中心以神的话以圣经为准，不是你的经历，你的特异功能，你的恩赐，你的体会，你的理解为准，而是以神的话为准。神的话有没有告诉我们天父所指示的关于建教会所需要注意的一切事情是什么，有没有告诉我们？有，
当然是我估计需要我们去是不是要发掘一下呢，
所以我们才会讲着讲着终于讲到这个地方了，
总算讲到体制上了，
总算讲到世外桃源的这个做这个节目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对不对？
对，因为我们要做一个所谓的教会派，要比福音派这个苹果派还要好吃，两个要一起吃的。
所以我们的真的对教会问题啊，确实平常是讲的很少，我也知道我们最多讲聚会。
你说他在地上所捆绑的，又捆绑什么东西？捆绑血肉的指示，捆绑撒旦的意思，对不对？凡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那你释放什么东西啊？他当然不是叫你去释放这些属血肉的意思，对不对？这是教会应当有的功能。如果你真的明白啊，我们就这么说好了，教会是天国的前身好了，是吧，
这样就直截了当。 对，
社会主义新中国是共产党天堂的前身，对吧？
对，
这个
初级阶段
很好听。对，这个话讲出来，应该把我们世外桃源一切这个有政治立场的、政治情绪的节目前科一笔勾销，这样可以了吧？对吧？
对。
天国的前身是基督在地上所建立的这个教会。这个教会如果建立的妥当的话，他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那么在这捆绑比较好理解，对不对？捆绑这个，比如这个撒旦啊，捆绑我们的血肉的这个一些人的意思啊，血肉指示啊。那么这释放主要是释放什么东西呢？
我们慢点再讲。首先你要知道，这不是主耶稣给彼得一把尚方宝剑，哎，一切都靠你了哈，我现在上去了，
对，
是吧？你办事我放心，不是这个意思哎。他是要告诉他说，我要建造的这个教会有多么大的重要性，这个在地上所做的事情是直接联系到哪里的？天上的。
对，
这个就再加强了我们刚才所说的，教会是天国的前身，神对教会的期望有多高啊，有天国这么高。
但前身毕竟不是完全一致嘛。
哦，那当然了，所以他才告诉你，才吩咐你啊，这不是一个死板板的律法。好了，教会不管干什么，天上照单全收，不是这意思，而是他要我们明白教会在地上应该有多大的，用普通老百姓的话讲，就说潜力好了。你说这个小孩子，哎呀，实在太有潜力了，太有天才了，他将来一定啊是一个最伟大的音乐家。那是不是他现在所哼的每一个调子都算数呢？不见得吧。
哦，那肯定。对，
这个教会啊，在神眼中的教会就是将来基督所要得到的心腹。
对，
将来要做老板娘，要当家的，与基督一同做王的，有多大的权柄啊。哦，教会的权柄应该和天国是一样的，只是教会有没有达到那个身量 当然还没有，所以主耶稣才说要建造，才马上就跟他说，你们需要知道有一个所谓属血肉的，还有一个属天的，有一个是人的意思，有一个是神的意思，有一个是阴间来的，有一个是天国来的。
对，
这是我们在建立教会的时候第一件需要明白的事情，也是服侍主的人在教会里面遇见头一件最难办的事情，因为这个东西基本上跟老百姓的思想是很不一样的。
哎，所以这个啊，需要蒙哥多讲讲得明白一点。
这个不是多讲少讲了啊，因为你听蒙哥讲，你听谁讲都没有用，听主耶稣讲，主耶稣才讲完了，彼得就讲了。主啊，断不可如此。你知道这句话有多大的矛盾吗？
嗯，
什么叫做主啊，断不可如此？你既然称他为主，又告诉他说断不可如此。
哎，
这是什么？
哎、这话的平常都没注意这一点，对啊。
以前我们不是说过吗？门徒遇见风浪，主耶稣在船上睡着了，这事儿都可以啊。你要有风浪可以，主在船上会不会有风浪啊？会。有风浪的时候主可不可以睡？可以。门徒可不可以慌？可以。什么事情不对劲了、门徒去把主耶稣叫醒来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你不管吗？这事儿就不对了。
对的，对啊，
是不是？问题出在这个地方。但是在教会里边，我们的思想几乎是一致的，首先就是老百姓理所当然的思想。哎，我们需要个执事怎么办？投票。不会讲道怎么办？聘牧，是不是？教会一切的事情都是这么办的。
嗯，
我连道都不喜欢听了，这个教会肯定不好。哎，教会大人多好办事，这都是我们的想法。
对呀，那么就是说，蒙哥的意思实际上这一些在圣经里面都没说过，对不对？
圣经里面说的你不注意，
我跟蒙哥说更明白一点。
对，圣经说的你不注意，当然你以为圣经都没说嘛。实际上从教会的观点来读圣经，你才会读明白啊，为什么以色列国记了这么多的历史给我们，为什么百姓在旷野里边造反，为什么摩西要陪他们走40年，为什么进了迦南地之后要等了这么久撒母耳才出来，为什么撒母耳才能把他复兴起来，为什么大卫被称为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通通你必须从教会的观点来讲、来读，从马太福音16章16节，而不是约翰福音3章16节的观点，你才能够更进一步的去明白它。因为比如说我们上次讲的，讲到什么地方呢？哎，讲到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
对，
我们也说了，教会是神的家，可是今天的问题是说神在不在家。如果你听得进这个话，那马上你会有好几个问题出来。第一，什么样的家才是神在家的家？
哎，
是不是？
这一点首先要搞清楚。对。
哎，第二，我们应当怎么样建造才算是照着山上的样式造，才能够使得这个神在我们这个神的家里面有一个所谓在家的实际？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如果这个事情是一个全自动的，就像约翰福音3章16节，你念完了之后，你所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只有一个字，是什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干什么？信他的。
嗯嗯，对，
不至灭亡，
对，
反得永生。你需要做什么？
你的信就是。
教会就不一样，我要将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谁立的根基啊？主耶稣立的根基。但是谁在建造？
哎，是门徒在建造。
门徒在建造。
所以这就是做门徒跟光光做信徒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
对了，对了，我们上次也讲了，你读出埃及记，哎，神告诉他们要造会幕啊，吩咐一下去之后啊，
嗯，
你看不见他行什么神迹了，这一切的事情，他的根基、他的尺寸，全部都已经指示给摩西了，底下百姓要忙了，很忙的。
嗯，对呀、啊，
忙了好一阵子，你把会幕建造起来，然后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会幕，神又开始做事情了。神下一件做的事情就是利未记里边最重要的一句话啊，他说什么呢？神耶和华从会幕里呼叫摩西说：“你要小于以色列人。”哎呦，如果我们还记得我们以前讲的话，起初神跟亚伯拉罕讲话的时候，在哪里呼叫他？在天上呼叫他，哎，在旷野的时候，那时候亚伯拉罕把以撒献在坛上，
对、啊、
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
对，
对不对？那后来呢？神呼叫摩西的时候是在什么地方呼叫他？神就说：“我下来， 那天上的神已经下到山上了。
嗯嗯，
他说你们要在这山上侍奉我。可是等会幕一搭起来之后啊，神从哪里呼叫了？
会幕里面。
哎呀，这就是了。
哎，那怎么一步一步的，还是很明显呢？
这不得了的事情啊！以后所谓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家，是离开他的什么？
离开这个会幕了，对不对？
离开他的圣所，离弃他的约柜。
对。
那今天神本来在天上，后来他下到什么地方来啊？他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对不对？
嗯。
与我们同行，自己成了我们的赎罪祭，担当我们一切的罪孽。好了，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升上去了。
对。
但今天神在什么地方？
哎，明白了。
明白了吧？
对，
在教会里，你必须要从这种大纲性，应该是最明显的事情，去看见教会的重要性，你就不会感觉到吃惊啊、嗯。可是这是从主耶稣开始教训门徒、呼召门徒，直到如今呐、啊，最惊人的一个观念。
嗯，
并且是在这个观念之后，他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之后，21节啊。听说外桃园听久一点的听众朋友应该会注意到了，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字是什么？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哪个字最惊人呢？
你看是什么？如果从耶稣角度是指示了，
从门徒角度呢？从圣经的角度呢？
从门徒的圣经角度，你说哪个字？
最惊人的一件事情，最惊人的一个字是才。
才。
什么叫做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哎，
前面没用过这个词吗？
不是前面没用过这个词，我们今天想想了，想的头皮都发炸了，因为我们信主之后很多事情一下子从立体的变成平面的，从时间的变成永恒的。对不对、嗯、什么是跟随耶稣呢、嗯、啊，耶稣钉十字架为我死而复活，受了很多的苦。啊，传福音是传什么？传福音就是传这个。哎，请你注意啊，什么叫做耶稣从此才指示门徒？哎，就是说在这一天之前，在马太福音16章16节之前，
他对这个没有提。
哎，门徒跟从耶稣，门徒去传道去赶鬼啊，已经3年了。他们传的道是什么道啊？嘿，10个字：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嗯。
我今天派你去传福音，里面你根本不知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你也不知道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你也不知道神用着钉十字架这件事情来作为我们的赎罪祭，那你可傻住了。你说我传什么福音呢？哎，对不起啊，门徒那3年就是传这个福音的。
就是他那时传的福音跟我们现在传的福音实际上内容都不太一样的。
他们所传的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嗯、这个是最主要的信息。那里边没有把天国进的程序是什么，我们怎么进入天国，这个信耶稣得永生这件事情，耶稣为我们的罪钉了十字架，第三天复活这件事情，是直到现在主耶稣才告诉门徒的、
嗯、
你说这个吓人不吓人啊？
对，
所以我说嘛，这张圣经的重点太多了，绝对不只是彼得认耶稣为基督，这是第一次基督启示教会，这是第一次基督启示他们所谓钉十字架的救恩呢、啊。而且这个救恩是在启示教会之后才告诉门徒，不是以前哦。
这里面顺序上也是很有讲究的。
这个顺序上的讲究，你想想看，假如彼得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就指示他说啊。怎么样，我必须往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这个照我们属血肉的脑袋一定是这么写的。
嗯嗯，
他不是，他先启示教会、啊、
哎，那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必须在先建立教会之后他才说去受呢，能够离开这个世界。
基督是教会的基础，而这个教会的基础又是在什么事情上呢？主耶稣受难钉十字架复活。所以保罗他才不但写了一句话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嗯、
这个是约翰福音3章16节的话。
对，
他更有一句话是什么？那是马太福音16章16节的话，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为了什么？ 当然为了爱我，为了救我们，但是他同时他有一个更高的永恒的目的是什么？得到教会，得到一个完满的圣洁的荣耀的教会献给自己，这是他钉十字架的目的啊，并且借着这样的一个教会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成为一个神在家的家，借着这个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就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教会，这是神要做的事情，这就是神在万世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啊。神指着这样的事情说，我们是他的产业，这个产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然而这样的思想在今天大部分的教会里，他的会章中你是一点都看不见的。当然这不单是我们了，当时这事儿门徒完全没听说过，再加上主说什么马上要到耶路撒冷去，人家要钉他十字架，还要受苦，所以彼得才会说，主啊，断不可如此。耶稣马上提醒他们，撒旦退到我后边去吧，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你这样怎么建立教会，你这样怎么服侍
教会。从这点说，主耶稣基督他要去这样做，我这样的结果实际上非常非常重要的，并不是说你人可以想象的，对不对？
对了，但是我们服侍教会的时候，你不能想象，不能明白，总要先听话。我们的问题是理解不了，就赶快把属血肉的意见啊，人的意思拿出来照章行事。然后接着主耶稣进一步对他们发出一个新的呼召，这个呼召你说主耶稣已经告诉我们好多次了，这个话好像也重复过了，不
对啊，你要跟从我，对不对？
哎，这个话不太一样啊。于是耶稣我们或者应该加一个字叫做再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这个时候跟从我已经很清楚了，除了跟从我得人要得鱼之外，跟从我因为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之外，还有一个什么原因你要跟从我？你要建立教会。
嗯，对，
你要把我要的事情，我所要做的事情，我的居所，我的家，你要把它建立起来，为了这个目的你要跟从我，就当干什么？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舍己哪一部分的己要先舍掉啊？人的意思，属血肉的意思。
对，
然后第25节他接着讲，我们一般把这个话也当成救恩的话，其实这段话是100%跟服侍教会连在一起的。
对，问题就在这儿，我们往往这段话也经常要用，就是舍己啊，背起十字架啊。
信主来讲呢，你要跟从他你就跟从他嘛，你丢下你的网，舍了你的船，别了父亲，你就可以跟从他了，对不对？耶稣走到哪、走到哪就是了。现在不一样哦，这个跟从的呼召是很高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在这个节骨眼上啊，为了教会的服侍啊，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到生命。这是一个应许啊，这是对服侍教会的门徒发出来的，还不只是对他的信徒而言。
嗯，
啊，因为照说对信徒而言其实没有这么的严重，当然你也可以用在上面，可是为什么把这段话最严重的话摆在这个地方？那是因为服侍教会建立教会所要花的代价。
还是就这个意思，我们往往读这段话的时候帮着看着这种救恩的角度来理解，
所以我说我们是福音派的嘛，哈，
现在要进入教会派，对不对？
对，教会派，教会派比福音派还甜呢。教会派是要命的。
哎，对啊，这个听着也是蛮可怕的，你听听看。
你想想看，到最后这些先知也好啊，摩西也好，大卫也好，他们之所以遭遇逼迫，这个逼迫从什么地方来啊？
引荐过来，
百姓中间来的。
嗯嗯，
先知，哎，谁在逼迫他们呢？以色列的王在逼迫他们，不信主的王反而都礼遇这些先知啊，以利沙、但以理啊、耶利米啊，对不对？逼迫是从神的家里边出来的，跟我同桌吃饭的人用脚踢我，我肋旁的枪伤是我亲友扎的。那个国度，那个圣殿，那个会幕本来是应该是教会，可是里边会不断的兴起人来，可拉的后裔啊，是不是起来挑战摩西啊，这类的事情，亚哈王啊，耶洗别啊，亚沙龙啊，扫罗，每一个服侍教会的人一定晓得属血肉的意思，那绝对是带着权柄过来的，这个权柄可以到了要你命的地步。不要说别的，你说中世纪有多少基督徒被罗马教廷迫害，这个事情是太清楚不过了。
嗯，对啊，
但是主耶稣就讲了，这个教会在这里又有一个东西与他对比，什么呢？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这个拿来传福音是非常好了啊，这个我们也不用多讲。
这当然肯定是传福音很好的一句话。
许多的人都跟我讲过类似的话，就是我不是要赚得全世界，我只要赚一点点就好了。
对呀、啊，无非是一家老小的这个衣食住行一点点嘛，对不对？
但是无论你想赚什么，这个世界它一定让你赔，你有赚就有赔啊。这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吗？这不是白毛主席讲的吗？
对呀、啊，
对不对？那你用什么东西去，哪怕是赚一点点的世界，仍然是你的生命。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确实没有益处。这个话没有人能够答得出来的，这就是问题的中心了。
对，
那这个阴间的权柄，我们再对着前面所说的属血肉的指示，体贴人的意思之外，这里还有什么？全世界。
这些都是属于同一类的货色，对不对？同一类东西，
对，这些东西都要想尽办法进到教会里边来。那你说我不赚这个，我赚什么？哎，主耶稣讲的是非常清楚的，这是他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里面第四个最最惊人，这是圣经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里面第四个最最惊人的启示。
对对对，这个形容词用的也实在也不够用了吧？最最最最最最的，
一个是罪，一个是罪罪，一个是罪罪罪，这是最最最最了。我再数一次啊，第一个是什么？父神指示彼得，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
这是最惊人的，
基督了，
对吧？
这是第一个最惊人，最最惊人的是什么？耶稣迫不及待的在这个启示之上，他就启示教会，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
啊，这是最最，
哎，最最最是什么？那更不用说了，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所以我们就知道底下这个路线了。
这是最最最的
转弯了，要向着耶路撒冷去。进去这一次就要受难了，要受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那最最最最是什么？这也是门徒没有听说过的。27节，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在这里的人，有人没有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这里面可能你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先停在
这
个地方。
对啊，
这
里就不是很好理解，不像前面那么好理解。我觉得
先记得很清楚啊，这是第一次主耶稣把他将来要再回来这件事情启示给门徒
啊。所以说，你前面最最最是指他要扑食，然后复活，然后在这最最最最最，他是要回来。
回来，主是基督，主要建教会，主要钉十字架死而复活，主要再来。这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福音派里面的这个完全的福音呢、啊，在这个教会派这一章里面才给你完全彰显出来。
嗯嗯，如果不离开从我们这教会角度来认识问题，就是整个认识就不完全的。
你不从教会的角度来读圣经的话，整个旧约你会读得稀里糊涂的。你必须站在这个角度，为什么主耶稣把这些事情都启示给门徒，让门徒可以干什么？可以安心回家睡觉，让门徒可以建教会，这是整个教会的根基，教会需要做到的事情。
嗯，
这是一张刻骨铭心的圣经啊，可是今天被我们搞的是支离破碎。为什么？因为我们只有一个救恩派，我们只有一个福音派，没有这个好吃的又甜又香的教会派。
对呀、啊，我们没有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问题啊。比如说这一章这些事情，我们很少是从教会整建立教会角度来看的问题。
你要看见他要我们舍命，不去赚这个全世界，那赚什么东西呢？他用了一个很生动的词，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干什么？
换
生命。
嗯嗯，
换生命。前面这个生命和后面那个生命，你可以说他可能讲的是不一样的东西。可以拿你今天的生命去干什么？不是去赚，而是去干什么？
换，
去换。
对，
这个换来的生命有什么了不起？我不要这个世界，我要哪一个世界呢？哦，天国对我来说还不太清楚。那你在地上做教会，哎，但是有一个目标，就是天国真正的开幕式。主耶稣跟你讲了，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众使者降临。 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你是不是好有好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所以你看你们基督徒讲了半天全部白讲，主耶稣讲的嘛，你的行为好你就有报应好，行为不好报应不好，这就是这话的意思。
听起来是这样对吧？
这完全百分之百属血肉的知识。
哦，这样理解是不对，是不是？我听起来是这样，那么我这个主耶稣就讲得很明白嘛，你们现在要做好，等我回来的时候，我要根据你们的行为来审判我的报应。
那我就请问一下，他这个你们是谁？他是在五饼二鱼在登山宝训的时候跟老百姓讲的呢，还是他对这群门徒讲的？
在对这群门徒讲的。
你要说啊，我们的行为有报应，那我告诉你，主耶稣在告诉我们，我们剩下的一生，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行为，把我们的一切焦点在哪一件事情上面呢？跟随主建立他的教会，让你的教会，我的教会成为一个神在家的家，那个就是他所说的事情。
那他所讲的行为是不是指，就是指这个行为呢？
至少这个行为绝对包含在里边。
不是指我们平常的，比如日常生活中什么那些。
或者我们这样说好了，你要把它解成这个救恩派福音派的话，那你至少要说这个行为是指着一个灵魂的行为，一个信心的行动而讲的。
哎，这样比较好理解一点。
传福音就是可以用这句话来是这么传的，但是在这里，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啊，因为这不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是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节所开始讲的东西。人子降临的时候怎么样？你到了这个马太福音，应该是到二十几章的时候，他就开始说了，他要把绵羊和山羊侍奉神的，不侍奉神的人分开了。那个所说的行为一样的，你是不是属主的？对不对？你是不是知道把自己归入基督？你是一个侍奉神的还是不侍奉神的？他要把你分开来的，那个叫做行为。可是什么是侍奉神，在这里讲的再清楚不过了。什么事情呢？建立教会，这是我要的，这是我的教会，我要建立在这磐石上。你们听见了没有？同样的，后来的马太福音也讲了，主耶稣来看我们什么样的行为呢？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按时分粮给家里的人。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这个叫做按着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里翻成报应啊，你不要用佛家用语去解，不是一个佛家用语的解释啊，只是在翻中文的时候，我们读起来你会有这种成见性的误解。这个教会为什么把它叫天国的钥匙？底下他就说了，有在这里有人每一场死位以先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你看谁看见了？这个当然我想听众朋友，你要是基督徒在教会早就听说过了，启示录里面谁看见了？此后我观看天上有门开了，还有我又看见什么？有一个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如同新妇预备好了，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谁看见神的国降临呢？谁看见荣耀的人子啊？
对不对？
对呀，就是后来的老约翰呐。你想想看，我们现在经过哪些山了？试探山、教训山、祷告山、医治山，下一座山应该是什么山呢？既然把教会已经启示出来了，教会跟天国的关系又这么近，那下一座山要不要猜猜看？
主耶稣基督基本上显示他的原型，这话不是可不可以这么说？显示他本来的面目，或者怎么说呢？
或者把地上的教会和天上的天国摆在一起，那个时候主耶稣在他们面前就变了形象。
嗯嗯。
带他们上了这座变化山，从变化山下来就往耶路撒冷去了。好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那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谈下去。
哎，好的，
听众朋友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我愿做那太阳对人有益，我愿做那 请成就我的